那么到现在为止，你看见当时尼尼微的原址就是一片的荒凉。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过了，你知道根据巴比伦的做法是这样，他如果真的把一个国拿下，一个城京城拿下来，他不是把它毁掉，没有的，因为毁掉这个本钱太大了。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呢，就是把这一批人呢把它移民移走，然后从外面再移一些人进来，那就好了。所以但是很稀奇，根据圣经，尼尼微呢到时候他就是摧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。所以到一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真的等于没有什么东西，等于没有什么东西。所以如果今天就是有机会我们去尼尼微，什么也看不到，最好的东西通通是在大英博物馆，稀奇吗？好了，那么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皇帝叫格老丢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不要紧呢，不管怎么样，那么今天当时的尼尼微是在今天底格里斯河的东岸，他说好了，我们不要在东岸，我们在西岸可以盖一座城，这就是今天的摩苏，这就是今天伊拉克的第二大城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已经不是尼尼微，是尼尼微的范围，但已经不是当时的尼尼微城了。所以根据圣经，那个城就是躺在废墟里面，就叫西班牙的话是非常非常奇妙应验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尼尼微像伦敦一样，因为当时本来就是百万大城了，你看约拿的时候不是百万大城什么呢？所以居然间现在完全变成废墟，所以你就觉得很稀奇。当你读这一段圣经就非常非常稀奇，尤其腓力士人很稀。我们知道根据历史，就是有一帮西古提人，我们不是读过保罗说过的西古提人吗？西古提人应该是住在苏俄南边的草原的就是克里米亚那一带的人，叫做西古提人。他有一天慢慢的就跑到什么，跑到这个沿岸来了，所以他就把很快就把腓力士人拿下来，就像圣这里所说的，而最后一直到埃及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见那块地就荒凉了。可是呢，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等到后来这个犹大家剩下的人要被他们所得，所以稀奇不稀奇？现在呢，从特拉维夫一直到海法通通是以色列人住的，本来他们应该住在山地，那么这是这块唯一的他们就可以居住了，所以人烟稠密，可以说密度最高最高的。那这个预言就很奇妙的应验了，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，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。所以当你读这些地方的时候，你的确看见说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。好了，这是对世界。那么对于他自己的百姓呢，那就这座城。那这座城呢，为什么他们有祸？有四大罪状。第一，就是他不听从命令；第二，他不领受训诲；第三，他不依靠耶和华；第四，不亲近他的神。很清楚，弟兄姊妹。那么结果神怎么做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第五节，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。虽然他们不好，但是神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，神还要显出他是公义的神，所以断不做非义的事，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，无日不然。所以证明说每一天神都说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硬着良心呢，千万不要硬着我们的心呢，不要忘记什么时候神说话是我们蒙福，什么时候说话证明神没有弃绝我们，神还在我们的中间。为什么？神借着良心要改正我们，所以很稀奇，就是等到良心丧尽了，那么那个就是神的忍耐用光了，明白吗？如果神今天还和我们争，这是件好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不听良心的声音。我常常觉得很多基督徒好高骛远，讲到与圣，讲到圣灵的同在，讲到圣灵的引导，讲的好像是很神秘一样。不要忘记，你知道一个人跟不跟从圣灵，你就要看他顺不顺服良心的感觉就好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什么时候我们良心像已经算是怎么讲刚硬了，好像被熨斗熨过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 现在你可以看得见吗？那是因为我们良心刚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就临到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是永远公义的神，神要让我们做个义人。因为虽然加利利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然而为义人是因信得生。所以虽然今天见证荒凉，神没有放手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只要神在我们中，一定是公义的神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不能占弟兄姊妹的便宜，不能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就好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今天你占了便宜，他一定吃亏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，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随便占弟兄姊妹便宜，稍微占一点的便宜，你们应该有感觉的，这个才对的，明白吗？否则久了久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对基督徒，对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很就一个很重要的评语，这些人最会占别人便宜。他们又讲恩典，所以讲的别人都是恩典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对我有爱，他对你有爱，他牺牲了，但是问题就是神是公义的神，明白？你不能利用那个爱。所以江苏道弟兄常常讲过一句话，对他从前的江师母讲一句话，讲什么话呢？他说我们不要把权柄用光了。不错，一个有生命的人有他的权柄，但要记得他有的时候可以用，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，为了主的工作可以用，但是为了自己他不随便用的，完全不随便用的。所以你看见说一个爱主的人是个严谨的人，一个爱主的人你看见是满了公义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和弟兄姊妹来往，你要有爱，你要必尽量的给，但是每一次别人给你，你总觉得不配，你总觉得为什么主这样恩待我，弟兄姊妹，这样你看见我们才不会有难处。否则的话，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越和大家越有感情，越什么越难处越多，因为你熟了嘛，熟了就随便了，谢谢个对不起就不说了。那夫妻中间最难的一件事，就是因为太熟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有的时候一熟了我们就失去礼貌了，一熟了我们就不周到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你看见吗，主一定要让我们学这些好的功课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给是应该的，我们受是惭愧的，是主特别恩待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不管怎么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，要学这件事情，否则迟早有一天人家会看得出来，人家知道说你看他在这又占了这个便宜，占了那个便宜，不可以。那么尤其我们不能随便打秋风啊，不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感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空间，都有他的时间。今天呢，你多用他的时间，多用他的空间，他就少了。他为着爱的缘故可以这样做，但爱呢不是你说的，是他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，基督徒一定是义人，是公义的，但另一面又是满了爱。那因着公义的缘故，你看他不亏欠人，尽可能不亏欠人，宁可自己损失，叫别人能够得到益处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，尤其现在因为我们大家慢慢 social media 就多起来了，慢慢大家现在学会用微信，学会用这些东西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来往就很频繁了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别人一个信，你马上就要回信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刻意两天以后才回信，因为你千万不能给对方感觉，觉得你马上就回信，你好像接话电话声一样，你一天到晚就等在那个地方，那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你光接电话，你光是与这个来讲叫跟那个来往，跟这个来往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可以相爱，但是不可以有密。什么是有密？你看迟早有一天要出事情的，因为太近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像这些东西可以用， 你多在电话里祷告，多和弟兄姊妹有交通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很多的闲话，东家长李家短，就这样传开的。所以现在速度比从前还要快，现在几秒钟全你只要知道一件事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所以有一件事要很小心很小心，就像诗篇里面120篇一样，你看像罗腾的炭火，你稍一拨它就起来了，所以一不小心你看见花就传开，你要收回来已经收不回来了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神要管教我们，神要勒住我们的舌头，神要管教我们这个人。第七节，我说你只要敬畏我，领受训诲，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出路。你看见吗？四点，第一，不听从命令；第二，不领受训诲；第三，不依靠耶和华；第四，不亲近神。四大点，对不对？但这里说，你只要敬畏我，领受训诲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听从命令，你只要领受训诲，下面还没有提到依靠耶和华，还没有提到亲近他的神。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，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圣灵不说话，不是良心没有感觉，是因为我们用理由把那良心的声音压下去。所以因这个缘故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就败坏自己。好，所以下面第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等候我，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。你看见吗？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，聚集列邦，将我的愤怒，就是我的烈怒，都倾在他们身上。我的愤怒如火，必毁灭全地。那不管是管教他儿女，不管是审判这个列国，有一件事，神愤怒的火已经烧起来了。好了，这个非常有意思，这刚好跟第一章最后的相呼应。第一章最后怎么说呢？你看，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，他的愤怒如火，必烧灭全地，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，而且大大毁灭。那你看见，愤怒的如火，必烧灭全地。这就是全球性的灾难。好了，不是主要呼召我们悔改吗？好了，他讲到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说话，良心怎么在里面要改正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听的话，那最后怎么样？你看见，我的愤怒如火，必烧灭全地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整卷的圣经是分着三段，是什么？愤怒如火，烧灭全地。第一章是讲到那个耶和华的大日，第二章给我们看怎样能逃避那个大日，怎样能够躲避那个愤怒，怎样到了火烧全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免去这些苦难。所以这是第二章。感谢主，这个西班牙一面讲到神的公义，讲到神的审判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拯救是有路，你可以逃避神的愤怒。那个逃避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悔改。所以第二章开始说，不知羞耻的国啊，名是没有的，对整个以色列来讲，不知羞耻的国啊，对整个的国好像一个船一样，那个船整个的船现在神要放弃了，可是呢，神舍不得里面一个一个的人。所以说你们应当聚集，趁命令没有发出，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，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，他发怒日子未到前，你们应当聚集前来。所以稀奇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神呼召得胜者，但是不是一个一个得胜者，是个团体的得胜者，不是一个一个在那得胜的，是团体在那得胜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主要得住这样一般的人。所以第四三节说，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，第一， 他得遵守耶和华典章。第二，你看十字架的工作叫他们谦卑，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和谦卑。公义是需要寻求的，弟兄姊妹，谦卑也是需要寻求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。